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的分享交流是这次专题讲座的第三讲。分享交流的题目是"弥陀本愿海，释迦来宣说"。在这个题目里，重点和同学们交流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这个问题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释迦牟尼佛到娑婆世界干什么来了？这个问题用一句话就回答了：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就是为了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句话虽然言简，但却意该。话虽然简单，但意义无限深远。为什么这么说呢？生死问题是人生第一大事。释迦牟尼佛之前，无人提及，更无人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吧。众生在无量劫又无量劫里，在六道里苦苦轮回，无人救度。在无量寿劫以前，有一尊佛出世，名字叫世间自在王佛。这尊佛原具三德，即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从哪里能看出世间自在王佛原具三德呢？从他的名字就体现出来了。世间有智慧才能通达世间，这是般若德。自在，没有烦恼的束缚，自在就得到解脱。这是解脱德。王代表法身德，表从法身流现一切。世间自在王佛在世教授42劫，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这尊佛住世时间很长，住了42劫。当时，在他座下听法的有一位大国王，名字叫做释饶王。这个释饶王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他听佛讲法，顿然心开，也就是顿开元解，这是学教人的重大突破。这个突破已经超越了文字的实意。由于开解，自然欢喜。开悟之后，立刻发心，这个发心是无上菩提心。释饶王闻佛说法，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发心做佛。他舍弃了国王的王位，出家做了沙门，号曰法藏。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换句话说，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的因地，成佛是阿弥陀佛的果地。 法藏比丘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他的修行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修行都是从小乘到大乘，从全教到实教，而法藏比丘直接修大乘，而且是直趋一乘。什么是一乘？一乘是直接成佛的方法，不用经过阿罗汉辟支佛，直接成佛了。通俗点说，就是跳级了。法藏比丘出家之前是一个国王，因治国有方，国富民强，深受人民爱戴，人民送给他释饶王的美称。释饶王过去生中就是一个修行功夫很高的人，久远劫他就成佛了。这一生示现国王身，是来表法度众生的。就如经里所说，应以国王身而得度者，即现国王身而为说法。可见释饶王不是普通人，他当国王时就已经成就了无上道，他是来为众生表法的。他给我们表什么法？表放下之法。他把放下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他把已经到手的王位放弃了，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舍弃了荣华富贵，放下了财色名利，放下了五欲六尘，放下了大名大利。释饶王给我们示现的是放下才能成就无上道。法藏比丘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有何为证？无量寿经里有曰：高才勇哲，与世超逸，信解明记，悉解第一。这四句话是盛赞法藏比丘出家后的修行之德。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这四句话。高才勇哲，高才就是才能过于常人，勇心智广大而又坚强，叫做勇。具体点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总之，一切都不能使之动摇，这是真正的有志之士，这才叫做勇。哲，心明称哲，自心明显叫做哲。法藏比丘的哲是明自本心，见自本心。与世超逸，这是称赞法藏比丘的大德。法藏比丘的大德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此德孤出。怎样理解这四个字？重点是这个孤字。从字面上看，孤是孤单、孤独。此德孤出，要理解这个孤出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找两个对比，孤出就比较好理解了。我们先用禅宗临济禅师的孤名利利来比较一下。 林济说孤明，静影说孤出，出是显出显明，所以明即是出，出即是明，无二无别。孤出不正是孤明吗？再看这个孤字，禅宗对这个孤的解释是不欲万法为侣，就是说不欲任何一法做旅伴，没有任何旅伴，活化出了孤的含义。而净土法门不正是不欲万法为侣吗？净土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难信一行之法，也叫门于大道。这一法门是没有任何一个法门可以与其为侣的。再看百丈禅师的论述，百丈禅师说了八个字：灵光独耀，窘脱根尘。这八个字是证悟的境界。这里的灵光独耀，正与孤明、孤出是同一鼻孔出气。孤是无所住，明是生其心。无所住则离妄缘，离妄缘则真心显现。百丈禅师说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正是孤明孤出的妙意。净影说此得孤出，临济禅师说孤明历历，百丈禅师说的灵光独耀，真是佛佛道同啊，了不起的祖师大德。我们从这个对比中可以了解和体悟出法藏比丘此德孤出的妙德，了解和体悟出法藏比丘与世超异的原因，正是这个妙德成就了法藏比丘的菩萨道，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信解明记，信是相信和接受，解是了解和开解，明记是记忆得很分明很准确。这是说法藏比丘后天的勤学，他既有先天的禀赋，又有后天的用功勤学，所以他的成就很殊胜。禀赋和勤学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西解第一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法藏比丘信解的能力至高无上，没有人能比得了的。另一种解释是法藏所解都合于第一义谛，符合圆人说法，法法皆圆，没有一法不是圆顿之法，无人能及。我们上面说的就是要告诉同学们，法藏比丘因为在因地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他既有先天的禀赋，更有后天的勤苦修学，所以才有了超乎常人的成就。他成就了 无比殊胜的西方极乐世界。法藏比丘用五劫时间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无上正等正觉，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法藏比丘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所一流的佛教大学。可是没有人知道啊，这就需要有人把这所学校介绍给大家。谁来介绍呢？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从哪里来？从兜率内院来。兜率内院是什么地方？是补处佛住的地方。就比如弥勒菩萨现在就是补处佛住在兜率内院，他将于56亿7千万年后示现成佛。释迦牟尼佛就像现在的弥勒菩萨一样，3000年前是住在兜率内院的补处佛，他的前身是圣善慧菩萨，在兜率内院为诸天说法。他成佛的机缘成熟了，下生到古印度示现成佛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成佛机缘成熟了，这个机缘成熟是指何而言呢？我们大家回忆一下，在第一集里我们讲了悉达多太子降生的五个缘，即众生缘、生时缘、地点缘、国家缘、父母缘，这五个缘是缺一不可的。除了这五种缘，还有两种缘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如果没有这两种缘的成熟，释迦牟尼佛不会在3000年前示现成佛。那么这两种缘又是什么呢？一是众生信愿行具足了，成佛的机缘成熟了；二是宣讲无量寿经的时机成熟了，佛可以宣讲这个唱佛本怀的无上大法了。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在印度而不是在中国实现成佛？想必这也是同学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在这里简要解答。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在印度实现成佛，是因为古印度在世界上是科技大国、宗教大国，仅就宗教而言就有96个教派，他们的修炼成果远高于世界其他各国，包括中国。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示现成佛，而不是在中国。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也是对第一个问题的补充和完善。第二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他的使命是什么？通俗点说，他来娑婆世界干什么来了？我们用一句话来回答，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 这个答案看似简单，仔细品味一下，绝非简单。同学们想一想，什么是答？可能大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生死是答。谁能解决生死问题？唯有佛陀。除佛陀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解决生死问题，连菩萨都解决不了。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两年前，有人问我，我会这样回答：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回答对不对？对，没有错。有没有欠缺？有欠缺。欠缺在哪里？不究竟，不圆满。为什么这么说呢？离苦得乐程度不同，有低层次的，有高层次的，有究竟圆满的。什么是究竟圆满的离苦得乐？究竟苦是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是离究竟苦。究竟乐是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解决了生死问题，成佛了，就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就是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也是同学们一定要明了的问题，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示现成佛，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是他唯一要办的事情。除这件事情之外，别无他事。请大家注意唯一一词，这正是我们这次系列专题讲座的总题目：释迦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所要表达的。这里的唯说和前面的唯一所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就是唯一要说的，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要说的。这个唯一要说的，就是弥陀本愿海。第三个问题，释迦牟尼佛怎样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宣讲唱佛本怀的《弥陀本愿海无量寿经》，也就是用宣讲《无量寿经》来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要了解《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为什么这部经能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关于《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我们在第一次、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及《无量寿经》专题讲座中都已经讲过。为什么这一次还要讲呢？一句话，这部经太重要了。末法9000年苦难众生，就靠这部经救度啊。跟同学们说一点我的感受吧。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圆满于2021年8月21日。到我写这篇稿的时间是2022年4月16日。 这中间是252天。我安坐下来，让身心都安下来，把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的第一至100集听看完了6遍，越听越爱听，每听一遍都有新意，都亮小灯泡。如果是2-3年前，这话我未必敢说，我怕被人误会，说我不谦虚，你这不是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现在我敢说了，因为有三句话给我垫底了。哪三句话呢？讲经者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威神之力慈悲加持，听经者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威神之力慈悲加持，讲经道场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威神之力慈悲加持。记得在没有这三句话之前，和同学们分享交流时，有几句话我一直没敢说，就是无量寿经只有佛能讲，连菩萨都不能讲。我知道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高僧大德说的，但毕竟是我在复讲啊，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别人会误会的，你这是自吹自擂，你自己是佛呀。我知道我的这种担心是夹杂着私心杂念的，不就是怕人误解吗？但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实话实说嘛，我也是个凡夫啊。你们记得吗？佛力加持不可思议这句话我说过多少遍了？我说这话不是套话，不是官话，不是假话，是真话。有同修说你那是谦虚，同修们千万别这么想，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迷信我，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话实话。我前面说的那三句话你们还不信吗？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不信这三句话，我信。为什么？因为我亲身经历了，我不能骗自己。我为什么说了上面这么多话？就一个目的，告诉同学们，这部《无量寿经》重要。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示现成佛，就是为了宣讲《无量寿经》，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成佛机缘，让你遇到了，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缘了。问问自己，你的生死问题，今生能够解决吗？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搞人我是非，今天看不上这个，明天看不上那个，天天牢骚满腹，你想上哪道？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又一次对阿难尊者升起了无限感恩之心。这种感恩之心是发自内心的，用语言难以表达出来的。首先我感恩阿难尊者的请法，他请出了这部解决众生生死问题的《无量寿经》。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阿难请法，没有这部《无量寿经》， 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靠什么得度？大家都知道，众生请法，佛应机说法；众生不请法，佛无法可说。据我知道，只有一部经例外，那就是《佛说阿弥陀经》。这部经是佛不请自说的。为什么《佛说阿弥陀经》佛不请自说呢？因为众生不知道有极乐世界，不知道怎么问呢？问不出来呀，没那个境界嘛，所以佛只好不问自说了。阿难尊者请法的功德有多大？《无量寿经》曰：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功德百千万倍，超过布施累劫诸天人民冤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世尊赞叹阿难代众生请法，汝为哀悯利乐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能问出如此微妙之意的人也是稀有难逢的，只有阿难这样伟大的心才能问出这样殊胜微妙的问题。如果没有阿难尊者请法，如果没有这部无量寿经，末法众生靠什么得度？六道轮回何时处理？永无出头之日啊！我们衷心感恩阿难尊者的请法，并随喜他请法的功德。我的第三个感受是，夏莲居老居士是一位了不起的佛门大德，他对于佛教，尤其是对于净土宗的突出贡献，将永载史册。我们大家知道，《无量寿经》一共有12种译本，流传下来的有5种译本。这5种译本被尘封了1000多年，为什么？没有善本。是夏莲居老居士眼观十载，为我们汇集出了《无量寿经》的最善本。我们衷心感恩夏莲居老居士，永远怀念这位了不起的佛门大德。我的第四个感受是，22岁时开悟的黄念祖老居士是禅、密、静集于一身的，在佛门里并不多见的一位大德。在他身上充满了神奇色彩，而又并不神秘。他开启了以经注经的先河，抱病注大经，为留给后世做慈咒。他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宝贵的东西，他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注。我看他留下来的注述，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讲的透彻。比如有关密宗的，我觉得黄念老讲的一语破地，不学密的人也能看得懂，真不愧是一代宗师大家大德。可惜的是，老人家的《无量寿经》白话解没有完稿就走了，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我们要永远怀念这位面带笑容，讲经说法时语言风趣幽默的大德居士。我的第五个感受是，上净下空老法师是梁土导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派到娑婆世界救苦救难的使者，他是来代佛传法的。传什么法？传无量寿经这个唱佛本怀的无上大法。事实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无量寿经老法师已经宣讲了15遍，这在当今的佛教史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了。2014年我去香港看师父，凑巧正赶上师父过生日，就是那一次我说上净下空老法师是当代一位可遇不可求的圣僧，这句话没有经过大脑思维，是脱口而出的。那天我不知道香港佛教教育协会会安排我讲话，我是临时即兴讲话，没有讲话稿。圣僧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说出来的。一晃8年时间过去了，回想当年那个场面仍然历历在目，多么温馨美好的时刻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老人家永远是我人生路上的老师，永远是我学佛路上的导师。不管老人家的境遇多么艰难，他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僧。那首学习恩师好榜样，感谢恩师教化我，就是表达我的心声。我的第六个感受是，上净下空老法师给我们推荐了两位坐正转的好榜样，一位是出家中代表上海下贤老和尚，一位是在家中代表刘素清老居士。这是一位圣僧的高瞻远瞩，我们这些凡夫踮起脚来也企望不及，我们没有那个境界呀。老法师倡导我们向上海下贤老和尚学习，向刘素清老菩萨学习，如今10个年头过去了，有多少人认真学了？有多少人学到真东西了？不能说没有，但可以说寥寥无几。想当年，诽谤、谩骂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看风使舵者有之，表里不一者有之，不屑一顾者有之。有人说，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和尚，一个窝窝囊囊的老太太，有啥好学的？哎，我们有眼无珠不识货呀，我们缺少一双慧眼呐。所以是10年时间空空过，学佛一点儿没收获，还有几个10年呢？什么时候得解脱？说说我自己的认识。老法师推荐的两个坐正转的佛门榜样，我都认真学了。老和尚的光碟我看了2000多遍，老菩萨的光碟我看了若干遍，随时在看。看是看了，但对两位佛门榜样的认识高度不够，眼光短浅，格局不大。举个例子说明。2018年 我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于世杰做的片头小样，上面有五个人，有我姐姐。世杰拿给我看，我告诉他把我姐拿掉。世杰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她是我姐。虽然世杰不太甘心情愿，但我坚持，他还是照我的意思办了。我之所以说格局小，就是这个。2019年我讲《无量寿经》专题讲座，那个片头上本来也是没打算把我姐放上，是老法师亲自为《喜送姐姐回家》那本书写了个序，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给我发过来了。在那个序里，老法师对刘素清老菩萨的评价之高让我感到震惊，有这样几段话：遂次戊戌孟冬，与旅居巴黎，协众共学《喜送姐姐回家》系列光碟，深为感动。此乃于有生以来学佛最极真实之收获。此为极乐菩萨来娑婆世界之表演示现，救度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刘老居士表法证明，净土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普度众生究竟圆满之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一生成佛之第一法门。我等幸遇此法，实为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何不宝珠。以上是上净下空老法师给予刘素清老菩萨的极高评价。看到这个评价后，世杰建议我这次的片头上应该把刘素清老菩萨加上，这样五位大菩萨组团来表法就圆满了。夏莲居老居士会大经，黄念祖老居士注大经，上净下空老法师弘大经，上海下贤老和尚刘素清老菩萨为大经做正转，一个出家中代表，一个在家中代表。我同意了世杰的建议，所以在《无量寿经》专题讲座和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的片头上，五位大菩萨同时出现了。对于我姐姐的往生，我知道她不一般，层次很高，但我的认识高度和老法师的极高评价是没法比的。可能是我心里有个框框吧，她是我姐，别多说。我这么低调还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卷上了风口浪尖，当了好几年骗子。有人劝我别净说大实话，要学会自我保护。这个善意的劝说我接受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字不提我姐往生的事儿。直到2018年我去香港，师父跟我说把你姐姐往生的事儿再跟大家说一说。我说师父呀，轩然大波刚刚平息，咱就别说了，一说又得很长时间不消停。师父说为了子孙后代得说呀，录个影留存下来，现在不公开，20年以后会有用的。就是那一次我在香港只住了一个整天， 协会安排我讲了2个小时，专题讲我姐姐往生。回想起这件事情，我很惭愧，也很自责，对不起师父，我这不是自私吗？为了自保，该说的话也不说了，这不是我的性格呀。学习两位表演作证转的大菩萨，要落实在行动上。同样是上宝山寻宝，为什么有人满载而归，为什么有人空手而回？想想看，你是哪一个？就说六合小院吧，有多少同修朝思暮想要来小院，可是因为条件有限，一时来不了，又受一些条件的限制，和同修们的交流分享沟通暂时还不太顺畅。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入住小院1年0.9个月了，我们安排一波又一波的同修来小院，一直没停止过，我们尽力了。我稍感遗憾的是，有的人不知道珍惜，空手而来，空手而归，太可惜了。六合小院是帮助根熟众生回家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的第7个感受是，提高了对五位大菩萨组团来表法的认识。我认真回忆，五位大菩萨组团来表法这句话，我是什么时候说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4年我去香港说的。连念净海清，组团弘大经。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话不是我用思维想出来的。如果我说是佛菩萨点化的，你信吗？还有片头对五位菩萨每人用4句话的概括，这也不是我用思维想出来的。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写的时候那个顺呢，法喜充满，一切合成。大家每次听经，你们注意这个片头了吗？今天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看看有什么新的感受。下莲居老居士会大经悯群生，历经10载会大经第一善本，圆融无碍，化众生回归净土。黄念祖老居士著大经传佛灯，佛门龙象22岁始开悟，抱病注经，传后世苦海慈州。上净下空老法师演妙法度群蒙，独一无二，讲经教学60载，悲心可见，弘传正法绝有情。上海下贤老和尚为大经做正转，干活念佛92年不拐弯，平凡一生表净土非凡大法。刘素清老居士发宏愿做正转，大慈大悲，慈悲喜舍皆无量，平淡无奇，石破天惊9000年。重温五位老菩萨的行持，我的新感受是，我们学菩萨没学相。为什么？ 因为我们嘴皮上的功夫有，但没有笃行上的功夫。我们的所谓功夫是花拳绣腿，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一动真格的就露馅了。和自己对对号，你学菩萨学相了吗？菩萨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菩萨无念，以众生之念为念。菩萨无境，以众生之境为境。菩萨于一念中变法界感，变法界应，感应之道微妙难思。这种境界哪里是我们世智凡情所能测度的？以爱示众，以慈摄众，以法领众，以智教众，以德服众，这是佛陀的伟大之处。只要你肯做，人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佛陀。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